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伤情观察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哎，林墨你好。这周就是一个澳洲政坛一个可能比较轰动的新闻吧，因为有个澳大利亚的部长，他是在北京参加了一场活动，这场活动呢就是见证澳大利亚的一个矿产公司和中国的五矿签订合同。他这个当时以私人身份去的，但是在很多这个中国政府还有五矿的这个公司的网站上显示着他这个是以部长身份参加的，所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大家说这是不是假公济私。虽然说他这个去北京的这个机票是自己出的，但是被中国的这个公司政府都解读为说是他是以这个部长身份去的，所以说这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这位部长到中国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当时主要是有一个这个商人，他也是这个自由党的一个大的政治捐助者，他大概去年给自由党捐了将近200万澳币的这个选举经费，然后这个部长是以私人身份去北京，见证了自由党的一个大的政治捐助者，他们签署了一个合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签订什么商业合同的时候都喜欢有这个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出席，这回这个澳洲的这个部长可以说是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中国这种商业上的需要吧。同时另外一个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澳洲前总理还有他的这个幕僚长，还有很多这个部长去中国出差的时候，当时是有个中国的富豪就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块劳力士表，很多人认为的这个当时是一个假的，然后去申报的时候说只是值300到500块，但是后来被发现这个表其实是价值不菲的，价值将近4万澳币，所以所有的部长就把这些表都退还了，所以说又这个就引起了另外一个争议，就是说部长接受这个外国商人的贵重礼品的一个问题。
300块钱以上的这个礼品都是需要申报的是吗？
礼品只要是礼品哈都要申报。他当时给这个议会申请的时候说的是当时是价值300到400。
那是不是这个申请过了之后就可以据为己有了呢？
这个申请过了之后，你要是看就是他们会给你做出一个判断，你说这个礼品你可以不可以接受，好像是价值如果不是很高的话你就可以接受，如果是价值太贵的话你就不可以接受。当初是这样的，是这个部长，这个叫 Ian McFallon 部长，他当时是这样发现他这个表，报纸上是这样报，是他当时把这块表他就是送了之后他一直带着，然后他当时是去西澳的时候，另外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呢他本身就是开发商，自己很有钱，然后他手上也带了一块劳力士表，然后呢两个人把表一比，就是说哎，这个表看起来是就重量也差不多，款式也很相似，然后说他说这个表应该是真的，所以这个 Ian McFallon 部长当时他是工业部部长，然后他又回到了悉尼的时候马上就去一个珠宝商把这个表重新评估，当时评估说这个表是价值4万块钱，不是说他当时说的400块钱，然后他立即就回议会申报了这个礼物，然后当时这个自由党的这个可以说是秘书长吧，就是下了通告吧，就是说所有收到表的部长要在第一时间内把所有的表全部交回去。
那这件事儿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大家在讨论啊，这些官员们应不应该收受这样的礼物？
啊，是。
好的，非常感谢伤情观察的记者蔡元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好，谢谢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于美丽的电话，美丽你好。
哎，你好，林墨啊！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开车的朋友们来说。就在本周三，联邦政府呢公布了一项重要的政策变更，就是说从2018年开始呢，澳洲人呢可以绕过经销商，直接从日本或者英国进口新车或者进行的车辆。这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从日本或者英国直接拿到，首先是比较新的车型，其次呢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那是不是对于这些从日本和英国个人买的车也有一些限制呢？不是所有的车都能买，是这样吗？
啊，是的，肯定会有一些限制。这个原则上来讲呢，就是个人呢每2年可以购买一台新车，而且这个车龄呢不能超过12个月，公里数呢不能超过500公里，就基本是限制在了新车这个范围内。
比较喜欢汽车收藏的人来说啊，是不是也可以从英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买到他们所喜欢的收藏价值高的车呢？
这项变更同时也包括就是对于进口老爷车和收藏车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以前呢，进口这些车型呢会有12000的进口关税，那么从2018年开始的这个关税也会被取消。所以说如果当你进口的这个车龄呢是超过25年，或者说本身都已经被登记为特种车和收藏车辆的话，你会有更大的自由呢去进口这样的车辆，而且不用交这么高的关税。澳洲汽车协会呢对于这个政策的变更呢是大力欢迎，因为他们说这个决定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有了这个政策之后呢，就政府以前对汽车市场的保护就被逐渐放开了，消费者有了选择权之后呢，就等于增加了澳洲市场上汽车行业的竞争，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压低了汽车的价格。
可能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我想对于这个汽车经销商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政府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做了一个估算的。因为说尽管从海外直接购车也听起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这其中很多的手续的繁琐呀，包括汇率的风险呢，包括这个运输啊，都还是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的，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呢都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大部分的澳洲人还会继续呢通过经销商来购买厂家直接进口的汽车。但是这个事情的重要意义在于呢，我们消费者有了这么一个选择权，有了这个选择权之后呢，最终呢是促进了市场的相对更公平的竞争。
在这个价钱方面啊，我想消费者手中啊也是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讨价还价的这个工具啊。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些热门的车型呢在日本呢普遍呢要比澳洲市场便宜20%以上。
嗯，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处就是说呢，从长远来看，放开这个汽车市场的价格竞争呢，对于我们的环境和安全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好处。因为现在来讲呢，澳洲私人汽车的平均车龄呢是10年，从全球的标准来看，这个10年是一个很长的数字。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澳洲的新车价格过高，放开进口这个事情呢，最终呢是促进了汽车市场的价格竞争。从长远来讲，不管是从个人也好，对环境也好，对行车安全也好，都会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促进。
除此之外呢，是不是还有一条关于这个洗澡的新闻要跟我们分享呢？
是的，说到洗澡啊，我们首先有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数据要宣布一下。
嗯，
在澳大利亚呀，90%的女性和80%的男性都是每天沐浴一次，因此呢，澳大利亚被评为是最干净的国家之一，
也是一个好消息啊。我就是这些人群中的一份子。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知道我们这样每天洗澡到底有必要吗？我们是否洗了过多或者过少的澡呢？澳大利亚有一个皮肤学院，他们的教授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经常做运动、经常出汗，或者生活在炎热潮湿的地区，从事一些体力密集的劳动，那么我们建议你呢要每天洗澡，否则呢皮肤上过剩的油脂啊会阻塞毛孔，这样会导致身体或者面部的这个粉刺和毛囊炎。但是对于一个不爱动的人来说呢，你每周可以洗1到3次澡就足够了，尤其是冬天。他的建议是说，那些皮肤敏感的人，比如说老人和婴儿呢，就更需要少洗了。
嗯，所以说这个是根据季节的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和这个皮肤的这个肤质的不同啊，来判断你多长时间洗一次澡。
对，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现在呢，每天洗澡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的现象，还成了一种文化的习惯。人们会有一种精神的压力，就觉得哎，我必须要每天洗一个澡。
特别是我想一些上班族上班之前出门之前啊洗一个澡，觉得一天都非常的清爽啊。
对，他们这种心理模式呢，其实也是有这个科学证据来支持的。因为最新的这个研究报告也说明啊，就如果你在早晨醒来先洗一个让你清醒的澡，确实能够起到提神的作用。而且除此之外呢，洗澡还有一个让你想不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之前一个心理学家 Scott Kaufman 呢做了一项调查，他发现呢，这个淋浴和洗浴这个环境对于72%的人来讲呢，都起到了一个创意空间的作用。
哦，这个还真是从来没听说过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研究者呀，他就反馈说，当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感受着水连同淋浴体验中那种宁静的独处的感觉，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新的点子，帮助我们产生全新的思维。甚至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的思绪任意游走，自我的内心认知和冥想更加的开放，就是它起到了一个精神治疗的作用。
所以有些人是不是为了想出来一个好点子而去洗一个澡呢？
你说对了，就在这72%的产生于淋浴里的创新想法中，其中有14%的人就是专门为了想出一个好点子特意去洗了一个澡。而且除此之外呢，医生对于这个洗澡的话也有了一些更好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知道洗澡会有一些提神的作用，但是怎么去用最科学的办法洗一个效果最好的澡呢？他们推荐了一个90秒互换法。
是冷热水互换吗？
对的，他说这个秘密就在于冷热水冷热的反差。他的建议就是说，一旦你完成了正常的清洗模式，可以将水温调到尽可能的凉，你这样淋浴上30秒，之后呢，再把水温调到尽可能的热，再淋浴30秒，这样会打开你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给你的身体来一个全方位的刺激，然后最后呢，再返回到凉水模式，淋浴30秒，记住一定要是以凉水来结束的。
所以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很多上班族愿意在出门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来提神啊，那不妨大家在洗澡的时候呢，就尝试一下这种90秒的办法，最后以凉水结尾，可能会让你这个一整天都非常的清醒啊。
是的。
那最后呢，是不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西南威尔士州新颁布的一项规定的这样一个消息呢？
如果大家留意回想一下的话，这圣诞节前后包括新年期间呢，我们读到了很多就是让人心情不太好的新闻，其实都是跟水有关的，就是不停的有游客呀或者钓鱼的人士啊，在去盐钓或者在从事其他一些水上运动的时候出现的意外。我想这些事情可能在我们华人社区也都有很大的反响。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呢就宣布说，在过去的4年一共有37个人在盐钓时死亡，我相信这个数字里面一定包含有好几个我们华人的或者说亚洲背景人士。所以就是说在失去了37条人命之后的现在，新州终于换来了一条立法的通过，在高风险区域盐钓时必须穿上救生衣，这将会成为一项强制的规定。政府在公布这项决定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就是说在盐钓者中呢，很多人都是非英语国家的背景。那么我想作为华人媒体呢，真的是有义务呢，要把这些和安全有关的信息呢，尽可能的传达到我们这个华人的耳朵里面去。
是的，其实这个我相信新南威尔士州的这个新规定啊，并不是说为了你不穿救生衣我去罚你的钱，而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你的生命。
是的，其实真的说来，这样一个政策呢，如果想去执行或者去罚款的话是很困难的，对于执法者来说并不容易操作。新州的海岸线非常长，范围非常广，不可能说靠政府去抓你去强制执行。我想政府更在意呢是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让你了解到穿救生衣这个行为，就像你刚才说到的那样，不仅仅是让你在遵守法律，也是提醒你在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任。
没错没错，说得太好了，非常感谢新足迹网于美丽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不客气。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本周呢是中国的农历新年，那我自然要想跟大家分享一则和农历新年有关的消息。
嗯，
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农历新年期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涌入澳洲来观光旅游。今年呢，澳大利亚的移民部门刚刚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呢，在今年一月份，澳大利亚授予了超过签发了十万份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
嗯，就仅仅是在一月份是吗？
对对，可以说是破了历史记录。而且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呢，都顿先生呢特别表示说，移民部在这段时间呢加快了审理中国游客的签证申请。通常来说，目前中国游客申请澳大利亚的旅游签证，5天之内就可以完成通过，这也是破了记录的。
是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趁着这个春节的假期来澳洲看他，他告诉我这个签证2天就拿到了，他真的是没有想到。
对，没错。而且这里面呢，移民部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就是说在2015年这一年中啊，中国的四川省成为了来澳中国游客的最大来源地，这是一个我想让很多人想不到的一个。
是是是。
所以说呢，大家从有一些事实上也可以窥视到这种泥端。实际上，澳洲政府呢，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在中国四川的成都呢设立了一个新的签证中心。实际上，它也是为了因应这种新的趋势和新的发展情况。当然，为什么就是说澳大利亚有这么多中国人涌入到澳洲来旅游，澳大利亚的签证官会这么的积极呢？实际这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澳大利亚整个舆论认为呢，在整个农历新年期间呢，他们认为中国游客至少在澳洲会消费5亿澳元，
很大的一笔收入啊。
对，没错，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澳大利亚主要的城市的一些大的商店或景点里随处可见澳洲欢迎您这样的中文标语。
是的是的是的，好多中文标识，包括一些中国的庆祝新年的这种装饰啊，红色的灯笼啊，都在这个市中心是处处可见啊。
对，没错，甚至是澳大利亚一些比较传统的比较大的这种百货公司或者是百货商店的官方网页上，你一旦敲入进去，就会发现有大写的"恭喜新春"这样的中文字眼，
真的是非常迎合中国人的胃口啊！
对，所以说等于是说，澳大利亚目前的整个一月、二月这个期间的整个澳大利亚旅游行业，完全是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新年机制，完全是为中国新年设身打造了非常多的项目，争取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
那中国游客来到这些大的商场消费，是不是也非常的方便呢？
对，没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银联卡在越来越多的澳洲商家开始接受银联卡，甚至说在春节期间呢，很多澳大利亚的商家还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比如说使用银联卡消费你会得到很多的优惠等等等等，所以说可能对这方面来说是可能说越来越方便，可能越来越没有这种国界的概念和这种界限。
是的，我们生活在澳洲也是觉得这个农历新年的气氛一年比一年浓厚啊。
对，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还分享一则消息，就是说呢，我们提到了中国游客来这里消费呢，比如说观光买东西，其实这些呢都是还是算是一个小 case， 真正大的方面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呢选择农历新年来澳洲来选择看房产。所以说澳大利亚的房产中介呢，特别是那些传统的中国人比较热爱的中意的这种华区的房产中介呢，在农历新年期间非常的繁忙，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房产中介的角色，甚至是充当了一个保姆的角色，他们有时甚至要到机场去接这些中国来的观光客或者是购房客，还要带他们去游览或者带他们去看房子，
是
说是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
没错没错，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我朋友的妈妈，她只来澳洲待短短的5天时间啊，已经看了2天房子了。
对，没错没错，而且呢，这里面就媒体报道呢，现在的中国的这种买家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通常来说呢，大家一提到中国买家在澳洲买，比如说在墨尔本来买房子，大家通常会想到他们一定会钟爱于我们通常华人口中的学区房。
没错，
但是说现在他们发现一个新的趋势，就有些中国买家明确地告诉中介他们不要学区房。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说这些买家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澳洲经历同样的类似于中国那样的学习上的竞争和压力，他们反而更希望澳洲这种宽松的这种放养式的这种教育方式。
可见中国家长们的这个观念啊也是有所转变了。
对，我想这是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农历新年，没有这些买房潮啊或者进来，可能大家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中国人中国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啊消费理念呢、和家庭观念对孩子的期望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可能很多家长也认识到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
对，没错，我想这种变化我可能让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感受到，随着一年一年的农历新年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进入澳洲，可能大家都会感受到这种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而且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上也说啊，这个学区房虽然说学校是很有名的学校，也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这个学生的人数过多啊，可能老师啊，包括硬件的一些设施都跟不上了已经。
所以说，
嗯，
现在的中国的这种消费者也相当的精明。
是的，没错，也非常了解啊，可以说非常了解我们澳洲当地的一些情况啊。
情况。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大洋传媒的主编 Tiger 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主持人，
也祝你新年快乐。
也祝主持人新年快乐。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你好林墨。
新年好，新年好啊。
新年好，新年快乐。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礼拜呢是中国大陆这个农历新年的假期啊。其实在墨尔本呢也是非常的热闹，我们墨尔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庆祝这样一个中国的特别传统盛大的节日。那我不知道在塔斯马尼亚州是不是这个农历春节的气氛也是非常的浓厚呢？
是的，本周对塔斯马尼亚来说是一个充满节日气氛的一个礼拜。然后这个礼拜呢，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塔斯马尼亚各地都在庆祝，而且还有一个塔斯马尼亚特有的叫龙船节。下面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塔斯马尼亚春节活动的情况。因为今年的春节活动呢，在很多方面都创下了好几个第一。今年的春节活动第一次呢，是由中国国内的演出团体到塔斯马尼亚来参加春节的活动，就是在一月下旬的时候，陕西西安，霍巴特的姐妹城市西安来了一个陕西民乐团，然后他们在市政厅演出了一场民乐迎春音乐会，然后这场音乐会呢是首次国内的团体来演出，而且那个演出盛况空前，300多个座位全部都坐满了，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个第一呢，就是今年塔斯马尼亚的春节活动呢首次由政府来牵头举办，霍巴特市政府呢牵头塔斯马尼亚的各个社团把大家组织起来来主办这个今年的春节活动。由于市政府的牵头呢，在春节的前后几天，我们在市政厅和霍巴特的所有的主要街道都可以看到挂着中文新年快乐字样的那个旗帜，然后这个旗帜呢是由中国的两种颜色，比如说红色和黄色来装饰的，所以到处都有新年快乐的中国字样，这也是第一次。然后还有一个第一呢，就是说已经主办了四届的塔斯马尼亚新春庙会，这个庙会呢是由塔斯马尼亚历史最悠久的社团塔州华人联谊会主办的。这个新春庙会呢首次迎来了最多的人数，接近了10000人。在周日举办庙会的当天呢，我看到我们州长也带着他的家人来参加活动，而且州长和他太太两个孩子碰到我之后，州长还先说如果不是他的小儿子那个打那个 quickie 就是板球的时候腿骨折了，然后他一定也是会来的。所以还有很多 VIP 霍巴特的市长啊，还有那个议长啊，各个部长啊，都到新春庙会来参加活动。当天的活动呢非常的红红火火，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3点，有中国的美食，然后舞龙舞狮，中国歌舞，很有意思的还有在活动开始和结束呢都燃放了鞭炮，非常非常的喜庆。
所以说来参加这个庙会活动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华人啊，还有很多当地的西人，包括一些政要也来参加了这个活动，是吗？
对，其实在来参加春节庙会活动的当地人实际上超过了来参加活动的华人。因为你知道塔斯马尼亚的华人人数呢不是特别多，所以今年来参加活动的大部分是当地人，今年那个人数也是参与活动是最多的。不得不说还有另外一个节日，除了这个中国的春节之外，本周一呢还有一个霍巴特传统的节日叫做龙船节。这个龙船节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178届了，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呢，但是今年呢人数还是创造了新高。然后这个龙船节的活动呢包括赛龙舟、帆船比赛，还有每年都有的100个人报名参加的游泳比赛。当天的游泳比赛是由一个18岁的男孩子他获得了冠军，游泳的时间是15分钟左右。由于靠近中国的春节嘛，所以今年的龙船节可以看到有很多中国的游客来参加，龙船节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是30000人。然后我看到报道呢，龙船节的组织者一个女士叫 Chris Lucas， 然后他就说看到这么多人参加活动，他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而且他还说那个由于参加人数特别多嘛，所以说60个志愿者已经不够了，然后他就从现在开始，就是活动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开始招募明年龙船节活动的志愿者。
嗯，那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这个龙船节啊，是不是也可以提前做准备呢？
对的，这个活动是免费的，然后就在霍巴特的码头上举行，是每年的2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和第二个星期一，然后这个礼拜一呢是塔斯马尼亚特有的那个公共假日。
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不妨上网找一下更详细的资料，说不定明年您也可以去那里参加这个活动啊。不过听你介绍的这两个活动啊，给我一种感觉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华人的春节和当地的这个龙船节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感觉中国华人和当地的这个西人也是融合的非常好啊。
对，这两个节是本周让整个霍巴特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然后这些数字呢也都印证了我们塔斯马尼亚州长刚刚公布的一个消息，就是在2月5号晚上在墨尔本举行的每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旅游颁奖活动中呢，塔斯马尼亚州赢得了最多的奖项，这奖项呢包括7个金牌、9个银牌、3个铜牌，是整个澳大利亚每个州里边是获奖最多的州。
嗯，
我们说一下这7个金牌的项目，这些项目呢包括一个新的旅游项目叫 Pump House Point， 是一个那个在海边的一个新的那个旅游景点，就是有游船活动，有住宿啊、度假呀、然后那个垂钓啊，这些联合在一起的。
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啊。
对，其他呢还包括一些 Icon 旅游公司，还包括一个就是一个古老的塔斯马尼亚的农场，这些农场有剪羊毛啊，然后赛马呀，这些项目今年吸引了很多的中国游客，还有一些古老的酒店，还有叫布鲁尼 Island 的游船活动，这是7个金牌的项目。
嗯，那这些你提到的这个酒店啊、农场啊，是不是也为我们的华人朋友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呢？比如说是不是也设有中文标识之类的？
是的，州政府对这个中国游客的大量的涌入呢也非常的重视，比如说州政府最近刚刚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要在塔斯马尼亚的主要街道呢都设立中文的交通标示，这样的话让中国游客到塔斯马尼亚来自驾游的时候呢也非常方便，还有的酒店呢为中国游客准备了一次性用的牙具和那个拖鞋，还有一些中文的菜单，更方便中国游客来点餐。
真的是越来越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了。嗯，好的，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给我们分享了以上的这些信息，非常有意思，谢谢。